大家好，好，我们谢谢我们姊妹的分享。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敬拜的关系，它涉猎了一些全面的一些要点不是单纯从敬拜者跟被敬拜的神中间的关系来了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的针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实际面来跟各位有一些交通。来，下一张，你们从这张图里面看见了什么样子的关系有没有人可以描述一下？来，你们要看仔细一点，这里有一个看得见的关系。那看得见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图片里头来看，哎，另外有一个层次是你看不见的关系，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图片看出来。对，我们要看出那看得见的层面，也要看出那个看不见的层面，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今天的题目到底在讲什么。你知道这个姊妹呢，她脸上戴了个眼镜，但是你要留意他手上还拿了个眼镜。这拿了这个眼镜呢，是这个弟兄的眼镜。你看他这个弟兄怡然自得的样子吗？你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关系。那你如果听过我讲，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姊妹呢，曾经是用这个小提琴的弓呢打到断掉，打这个弟兄也曾经呢非常气愤的把他赶出家门去过。所以前几天呢有人请我们吃饭呢，那个这个弟兄呢他就做见证说啊，这个小孩是真的需要打的，因为打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关系，当不打的时候呢那个关系就不对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关系里头的操作到底应该如何行，它才真实是合上帝心意的，才真正的能够正确的操作。所以太多错误的操作进入了一个错误的情境。很多人以为哇，打孩子，像这个世代有太多在教育领域里面的人有太多在关系里头搞错了，所以他们呢用老师打学生呢这个来判断说这个老师真是太可恶了，怎么可以这样来打学生。但是我要说，在整个如果当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见那看不见的关系，我们只在看得见的层次里头做部分的解读，我们就会迷失在许多准确的一个判读上。我儿子他陈子荣他回来台湾两个月，我很惊讶的发现他时常的可以躺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讲话。那我很多次我都看到他们是如此的，但不是躺在他的怀中而已，躺在他怀中两个人手还牵着手。你要知道啊，我看我有点惊讶，我说这是什么，我甚至都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在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境。你知道这个图片如何能够看得出看不见的关系呢？有没有人想得出来？你知道这个照相的是谁？对，你就可以知道呢这个图片的呈现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乃是这个弟兄呢他在对这个照相者展现他里面的把握度。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你知道我儿子怎么呈现在我面前他的样子，表示我跟这个儿子的关系是很好的关系，对不对？你确实在这个图片里头有一个让这个照相呈现的这个照相的人嘛，他虽然不在这个相片里头，可是他在这个相片的情境里头，他从被照相者可以反映出这个照他相的人 他如何呈现在他面前。这个就是从这个图案里头，我们要看得见看得见的关系，我们也要看得见那看不见的关系。从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了解什么是敬拜的关系。敬拜的关系呢，有敬拜者，我们是在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同时也有一些看不见的关系，是在这个呈现的里头，我们有相关我们实际上的关系。所以其实敬拜的关系，我们需要有全面的概念，我们才可能真实的了解这个题目的要义。来，下一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提到几个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都跟敬拜有关系，这个关系根基于敬拜，而其实敬拜它是根基于关系。所以当关系不对的时候，其实敬拜就产生问题。我们说过的关系，敬拜它是人里头生命真实的倾向。敬拜不只是你举起手来，不只是你心里，不只是你嘴巴说你敬拜他，敬拜是一种生命的倾向。当一个人一再的追求金钱的时候，其实他里面生命的倾向就在敬拜金钱，敬拜财富。当一个人真正的着眼于一件事，一个事业的成功，其实他正用他的生命在说出他里面真实的敬拜。所以其实敬拜根基于关系，其实也就是生命里头的真正的状况根基于这个关系。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先读和合本的部分，可能弟兄姊妹比较熟，我们要大声的来读，预备，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了解这件事，当读我们和合本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里有几个关系。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基督，耶稣基督是人跟神的关系恢复的和好的关系。那这里是讲到基督在人与神中间和好的关系上，他扮演的一个关键性的中保角色。但是后面他要讲呢，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是这个人他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借着耶稣基督。可是神又把我们可以使别人与上帝和好这个关系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些跟神有很好关系的人，他会带着一个职分，那个职分就是让别人可以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这是和本里面在字面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你读 MSC 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他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大声来读，预备，来，一切都是出于神，借着基督他安顿好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然后呼召我们去安顿我们彼此的关系。其实这两个有差距吗？真正字句来讲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因为前面 MSC 他说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我们安顿，基督来安顿好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就呼召我们去安顿呢我们彼此的关系。一个是与神的关系，一个是与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敬拜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就对了。这是前面的意思。其实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说，当劝人与他和好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好了，我们得到了一个职分，去使别人与神的关系好。似乎看起来是不同的，其实我认为圣经本身的要义是完全相同的。当我们与人的关系有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使别人与神的关系很好。你跟人的关系不好，你怎么去劝人与神和好呢？你跟他都不能和好，你怎么去跟神和好？对不对？至少这个圣经呢，讲明了一个根据与关系的重要的事，叫做敬拜。其实那个东西就叫做生活。所以当我们生活不对，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关系常常是片面的。如果我们跟神 敬拜的关系是对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跟人有很好的关系，这个就不合圣经真实的意思。圣经真实的意思是敬拜根基于关系。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有人跟我们怀怨，我们在献礼物以前要把礼物先放着，要先跟人和好。就当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和好这件事，我们怎么来跟神和好？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产生所谓敬拜的关系？所以其实敬拜根基于关系，根基于什么关系？根基于人与神的关系，也同时根基于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敬拜神，而我们却不顾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不能这样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敬拜它必须要有好的与神的关系，也要有好的与人的关系。下一章，其实关系呢，它也根基于敬拜。我们跟你读后书刚刚读的这个圣经呢，其实前后文一夹进去，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不同的。那跟你读后书五章17-19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你读这样的圣经，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一体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分我们是跟神的关系，还是我们去跟人的关系。你从这样的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特别是19节，我们再读一遍，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如果你跟神有好的关系，你就得着这个托付。我这样说对不对？如果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你就得着这样的托付。如果你跟神和好，你就得着这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这个托付就是将和好的道理。什么和好的道理？就是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个道理托付了我们。如果你得着了这个托付，神都不把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得着这个托付，我们怎么还把过犯归到人的身上去呢？对，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定罪别人这件事，我们一再的说别人这样那样这件事，表示我们跟神的和好关系是有问题的。我们没办法再进入一个情境是持续的跟神有好的关系，而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如此，圣经明讲不能如此。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有时候别人跟我们的关系不好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样，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到底是谁呢？是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别人和好。如果你跟别人没有办法和好，这个关系不能和好，圣经就读不通了，我们不可能跟神和好。对，关系根基于敬拜，敬拜根基于关系。你敬拜的关系其实不是单纯的我们跟敬拜被我们所敬拜的神中间的关系，而是指着我们这个人全生命的关系，他都跟敬拜有产生极大的关系。下一章，以赛亚书62:1-2，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才如此，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就跟这个定律无关，不可能的。圣经所讲的所有的话都跟人有关，跟所有的人有关。我记得上次我们去韩国，我昨天我还跟一个医生做见证，我跟他提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关于台湾的情境。我举一个例子给这个医生听，就是我说我去韩国参加一个 upgrade 的聚会，一个提升的聚会。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父亲学校，里面有一个人呢，因为这个医生跟我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呢，发生一些状况，他的朋友以前非常的痛恨外遇这件事，可是他的朋友现在自己陷在这个里头。那我告诉他说，我去参加这个韩国的一个聚会，那这个韩国呢，就有一个叫做社长的，他有一个复兴学校，复兴学校呢，他就找来了一些参加过复兴学校的人来现场见证他自己参加复兴学校的情况。那这个韩国的这个人呢，这个社长呢，他自己开了一个不错的企业，那他的副社长呢，就劝他去参加复兴学校。那这个社长呢，他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说，我都办企业，我都带那么多人了，我需要参加复兴学校吗？开始他不以为然，后来他去了，他就跟他的副社长说，我去，但是我如果第一次去，我如果觉得不好，以后我就不去了。他的副社长说，好，你去。后来他第一次去，他就泪流满面的回来，后来他就继续的去。这个社长呢，我记得我放过他的照片，长得非常高大，真的很帅。他说他六岁他母亲就过世，他说他从六岁开始，他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呢不断的带不同的女人回家。但是他讲这个的同时呢，他就继续的讲说，但是到了他自己四十岁了，他却做出他最痛恨他父亲做的事。他自己常常这样做，他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说。其实啊，在任何的情境中啊，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写到南非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当南非政权一转变以后，他就起来大肆批评南非的教育政策。结果这个教授呢，他是个白人，他就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就看不惯现在在黑人执政底下的这些作为。这个文学奖的内容呢，这文学作品呢，就在描述这个人呢，他不认识他自己里面的情况。当他大肆批评的时候，他不认识他自己，就像一个人看到别人外遇，他破口大骂，哇，这个简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当他这样骂别人的时候，他不太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看到他自己的女儿被别人强奸，他自己是白人，他自己的女儿在南非被别人强奸，他自己后来去做出强奸他的黑人学生。这每一个人不太了解我们自己是谁，而我们看到别人不对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怎么样强烈的站在我们部分的看法上来觉得别人是万不该千不该怎样大肆批评。但是当我们做这个批评的同时，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是谁。当有一天我们却会做出我们所最痛恨别人做的事，这就是人里面的状况。以赛亚书62章1-2节， 他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我耶路撒冷不息声，直到他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他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亲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来下一章，在三到五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三到五节，预备来。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你所喜悦的，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你，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后来这个韩国的这个社长，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让他自己扭转。他说在父亲学校里面清楚的教导他，他要彻底的饶恕、宽恕、赦免他父亲所犯的，他必须要做这件事，他才从这件事里头真正的脱离。他自己社长自己做见证说，他长时间跟他孩子的关系远得不得了，似乎是他父亲做了一些错误，他痛恨他父亲，这个痛恨他没有饶恕，在其中产生真实的赦免，他里头这个人会被这个东西所绑住，他也会去犯这样的错误。那怎么样能够脱离呢？就是他需要对着那个不饶恕要做出赦免，就他赦免了，他开始求神帮助他饶恕他的父亲，虽然他父亲已经过世，但是他从里面真正要去赦免。当这个饶恕没有产生，所以当别人指证，我们从里头一再的批评，一再的批评，我们不在那个饶恕跟爱里头，就当我们自己指证，我们会做得比他还烂。当我们操作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比我们被我们骂的人还要更过分。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的根基上，那个关系的关联上，我们必须要全面的做对付跟处理，而不是我们单在是非善恶对错的里头来你死我活。如果我们不愿意赦免，我们一直不愿意过去，这个东西会绑住我们。当他这样子开口祷告，求神断开他的锁链，他彻底的饶恕他的父亲，他就从打从心里面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大肆的恢复。他自己后来做见证说，他以前跟他孩子关系远得不得了，他还是很少跟他讲几句话，当他改变了以后，你知道吗，他就稀奇的发现他还是来主动的跟他要求说要帮他抠耳屎，而且他还描述说他儿子帮他抠耳屎长达将近一个小时，他在描述他跟他孩子中间的关系的恢复是根基于他里头彻底的赦免他的父亲。当我们对别人所犯的过错，我们不能过去的这个关系上，大大的影响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自觉，我们还以为那个错误是别人的错误，我是义怒，我是公义，其实不是。圣经里头提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那个关系是我们跟自己父亲的关系，大大的影响我们跟我们自己孩子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对劲，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够处理的比我们父亲还好吗？其实不可能的，必须要彻底的真正的饶恕。所以只有彼此相爱，在饶恕跟宽容的里头来看待现今的台湾，台湾才有路走。要不然谁上台谁就大肆攻击批评，弄弄弄弄，把他弄倒，好，最后我做以后，别人下面的人再弄弄弄弄弄来弄倒我做，永无止境的战争，永无止境的衰败，永无止境的光景。弟兄姊妹，这个与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不合的？大至整个社会，小至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处理，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如果我们大肆的在孩子的面前，我们的小孩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赦免，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无止境的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不自觉。这个光景是根基于生命的，敬拜是根基于生命，关系根基于生命。这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上个礼拜张长老来提到这样的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长时间都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地，你的地必成为有父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但是第五节呢，他就说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是在说神娶了这块地，而是在说你的众民。那到底我们能不能喜悦神所要拣选的人？即使我们看不过去，我们能不能照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我们能不能像神一样来取神所要取的？如果我们不能，我们里头就受了极大的限制。圣经讲这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底是神取还是众民来取呢？他的关系是什么？他的关系是一致的。当你真正的从神那里领受到神何等的爱你的孩子，你从神那里确定你的孩子在神眼中的地位，你就照着神所要执行的执行在你孩子身上，而不是照着你所感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教会的用意，因为我们要来像神一样，我们要来执行神所要执行的。当神不把罪恶归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神一样，我们也不把罪恶归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持续的这样归，持续的这样论断，持续的这样子定罪，持续的这样批评，对着我们来讲，我们被捆绑在其中。我信主三十几年，我在教会里面看过很多人，不只是站起来，他是跳起来，把人大肆的批评，批评别人所做的，甚至伸手把人推出教会去。我到现在为止，我三十几年，我看这样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出局的，没有一个，每一个人都出局了。啊，最后他所做的比被他批评的人更恶劣，每一个人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才可能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关系才会搞对。如果我们不彻底的赦免，我们以为我们怀恨，以为我们还在觉得我们定罪，我们持续这样做，我们以为是别人错了，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如此。真的要自由吗？你的关系要正常吗？很多人想，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过不去，他以为他跟他孩子的关系可以过得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跟别人的关系不对，我们就会跟其他的关系也产生相关的问题。这就是需要有的全面的认识。来，下一章。敬拜有几个迷失，关系也有几个迷失。第一个，在物质追求中寻找只有和神之间才能享受的满足，这是一种迷失。你看撒玛利亚妇人，他口渴，对不对？所以他是大中午的时候，他就去打水。耶稣告诉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对不对？可是我在我们来理解，在物质追求中寻找只有和神之间才能享受的满足， 无论你多么满意你自己的家庭，无论你多么满意你的过去，无论你多么满意，你会发现你确实有个部分是在神那边你才找得到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就是你全人的关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你一直在人际关系中不能突破，你在人际关系中产生问题，其实问题在于你需要跟神的关系恢复。这就是刚刚我所讲的，我们跟物质中间的关系，你看物质追求，有多少人真正在物质追求中，他真正满意的呢？真正达到全面的满足的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对于是在物质追求中，想要寻找与神中间才能够享受的满足，那绝对是找不到的。这就是敬拜的迷失。第二，下一章。在工作的行为中寻找只和神之间才能找到的平安。你怎么样子努力的工作，怎么样子付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能。无论是物质，无论是工作，其实工作与物质差不了多少，可是还是有一点距离。如果一个人工作过度，其实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关系的不正常，这样了解吗？工作过度就是关系不正常，你一直偏向于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那个叫做工作狂，你知道吗？你表示关系不正常，你在整个平衡的感觉上有了问题。我刚刚讲的关系是全面的，当你要跟神敬拜的这个关系要进步，是因为你跟人的关系进步了。你的工作要往前，必须要在所有的关系中要一致的配合，你才可能往前。有个人单一的找到一个点，努力在那个点上，以为他就能够往前，其实是不可能的。前几个礼拜，我们家的孩子去帮一个弟兄的孩子，我请他们去帮他们孩子做这个作战计划，因为要考联考。这个考联考呢，这个我的孩子知道怎么样做计划，怎么样拟定作战计划，这作战计划怎么做，中间怎么执行，哎，我的孩子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情况。结果呢，啊，他的父母就很高兴，啊，我们的孩子跟他讲，我听我们孩子讲，跟他讲那个作战计划的时候，我一听很多都是我以前教他们的，我心里非常的得意。得意的是不是因为我教的，不是，但是哎，他真的在其中说到揣摩到窍门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子来告诉别的孩子说，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目标，比如说很简单的道理，好，现在还有半年，我无论过去多么荒废，我现在就有半年，对不对？我就为了这个半年做计划，我这半年我能做到什么？我每一天，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一直担心？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只有半年，只有半年，只有半年，天天担心，担心，担心，担心。为什么他会担心？因为他没有计划，他是迷迷糊糊的。如果你每一天，我说半年，好，一天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半年后要达到哪里？比如说我半年后我要走到台北，那我就知道我每一天要走多少了。那我今天啊，我走到鹿竹，我心就很安了，因为我知道我半年后一定到达台北。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我到达我的目标了。你只要今天到达目标，明天到达目标，后天到达目标，你只要每一天到达目标，你是不是在你计划中你就会到达目标？所以你每一天只要今天到鹿竹，我就不用担心明天的事，因为今天的难处今天担就够了。可是如果今天的难处你不担，你当然一定为明天忧虑。圣经就讲得这样很清楚，讲完以后，哇，那父母亲就觉得很高兴，哇，他终于把整个的计划做出来了。人家就在片面的迷失中以为这个计划就能够让他的孩子成功。后来我就讲出一个最大的重点，哦，这个计划做完了，是中间成功来的关键，有个主要的关键就是父母需要改变。那父母如果不跟着改变， 我跟各位讲，单纯那个计划实行不来的。父母每一天他所感觉的，每一天跟孩子的对话，每一天陪孩子的祷告，每一天为着孩子整个计划中的最首要的情形，是不是父母中的感觉？父母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孩子要执行这个计划最大的难处就是父母。计划是摆出来的，但是实行的时候没有那个父母的助力在里面。所以父母如果没有改变，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呢？不会成的。这就是从这里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全面的关系，不可能是某一个方向的关系。来，下一章。敬拜的迷思里头，在人际关系中想要寻找只有和神之间才有的关系。今天有很多人是进入这个迷思的，他在人际关系中寻找生命的满足。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丈夫不是她的丈夫。你或许会觉得这个人人际关系很乱，或许你就在道德跟感受的层面这样说他，但是事实上这个人所遇见的问题是，你看见他里面寻找满足，这个男人不行，换一个还是不行，再换一个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就以为是这个人可以得当我里面的渴解我的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再不行，已经有五个了，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对人际关系，想在人际关系中寻找里面的满足，那是不可能的。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正有一个部分是只有神能够叫我们满足的，我们不要从那个部分里头渴望人给我们什么。我们需要跟神解决掉那个真实的关系。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耶稣所赐的水，圣经说永远不渴。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渴，就是因为人没有给我们满足。有一大部分我们需要理解，在与神中间才能够找到真实满足的这个部分，那是一个最大的部分。这就是在敬拜的关系里头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我更多的跟神和好，我跟神关系对了，我里面就释放了很多缺乏，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哪一个孩子没有缺乏的呢？哪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没有缺乏的呢？我们觉得缺乏是造成我不安的原因，是吗？那我们就要到一个地方叫做没有缺乏的情境，我们才会真正的平安。我们常常要找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教会，我们才觉得我找对的教会。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这个那个一直换一直换，最后他都不会满意，因为到最后他会发现他都看不到一个教会是合他心意的。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中想要寻找只和人之间才能够找到的关系。那个真实的关系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影响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与神中间的关系不对，敬拜的关系就会产生极大的摇撼。下一章，敬拜有了迷失，其实关系也会有迷失。很好取代了最重要的，部分取代了全部，爱神取代了爱人，期盼人取代了期盼神。下一章，下一章，下一章，谢谢。很好取代的最重要的，从出埃及记里头，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圣经，摩西跟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摩西是一个眼光锐利的人，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到底谁跟我们同去，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去这块地，这块地去这块地是什么？是 是很好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最重要与很好的中间，我们捉摸不清楚，我们很难真实的成功。比如说考试，我跟别人讲，我儿子的同学，他们都把最重要的搞错了，所以没考上。我儿子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他是把最重要的搞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同学都不信我所说的，对，他信我所说的。哎，你说你置身在台湾，你怎么知道那个奥克兰的情况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知道。我就告诉他 UMAT 是最重要的。他们同学都说这 UMAT 没有什么关系，他只占 15% 而已。 UMAT 就是操纵了一切，他们都不相信，所有的同学都不相信。很多同学 UMAT 考二三十哦，他都心里到最后口试完了都还以为他自己可以上。看这样子一个错误判断怎么可能上呢？我们在整个无论就的考试而言，无论就的工作而言，无论就的整个教会而言，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最重要东西的一个准确判断。如果我们在整个感觉的处理上，我们常常不能够把最重要的搞清楚，而我们常常在忙那个很好的，我们就一直抓不到要点，常常是失败的。最近有一本书，我跟我太太呢很有兴趣，就是犹太人的致富经律。犹太人啊，在全世界，那本书讲犹太人在全世界赚饱了钱，而且他们历世历代都是很有钱。他们就在研究说为什么犹太人是这样。哦，原来他们是从整个圣经的规模中，从整个旧约中来研究这件事。哎，我觉得这本书很棒，它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一个人啊有智慧他不一定有钱，但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相当的智慧。这个智慧啊，就是在实务性的处理上，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准确判断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股票可以买呢？哪个股票不能买呢？人家是一直买对，就是有他的智慧啊。我们在生活中的事物处理上，我们也需要真正把最重要的抓住的。摩西抓住最重要的定律，这是什么？就是到底谁要跟我们同去呢？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不会因为有迦南地而得安息，摩西要因为神与他同去而得安息。所以如果你不觉得有神是最重要的，而你觉得别的很好的是最重要的，你就会把最重要的时间放在很好的事情上，而不肯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对，你可能会忙事情，忙去忙这个忙那个，但是你可能不会真正的花时间来祷告。你祷告是最少的，因为你觉得这个很好的事情太多了。我相信神是祝福他的百姓的，可是他的百姓因为搞不清楚重要性，而花太多的时间在很好的事情上，却没有把花最重要的时间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你肯不肯花时间祷告呢？就看得出来你到底真正不真正有智慧呢？你肯不肯花时间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可以看得出来你里面的判断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律。那下一章，就是部分取代了全部。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知道什么关系呢？你今天你的全面关系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描述，刚刚我们姊妹教导我们，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儿子，这个是父子的关系。可是圣经同时描述的一个敬拜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那关系就是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天早上祷告聚会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好像一个场子在打排球，有一大堆的球员是手这样，都这那个球到他这边来了，他也不接的。打排球是要把球拖高，对不对？拖在更重要的地方，对不对？你无论怎么样，持续的拖到最重要的地方之后，叫有人可以杀球嘛。那是一个团队，教会里面就是最严重的事就是这样子了。就很多人他是在球场上，他或许不觉得他是球员，他不觉得他是球员，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就站着。那球那个一讨钱，他就这样，好像没他的事。那种整个参与度的情况，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部分取代了全部。如果你觉得你在部分的人里头，你可以有很好的关系，而你不是全部的人，你都有很好的关系，其实上这就是有问题。所以身体是一个什么？你想神会满意吗？哦，你一直敬拜神。对，很多人最容易的是什么？我跟头有很好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头，我是他身上的肢体，我跟他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你仔细去看这样的肢体，他跟别的肢体的关系是不能搭配的。那你想他跟头的关系真的那么好吗？所以这个头的控制度一定有问题，因为这个手要往这边，另外手要往这边，所以就这样，这个人每天就这样做。如果他一天到晚在这样做，你就会说接得起笑，你不会欣赏他的。所以为什么教会没有人欣赏？因为有一个手朝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手要朝这边，那个脚要朝这边，那怎么弄呢？你要发现整个教会没有在一个正常的关系底下，它就是部分取代了全部。在这个迷失中，你想你是如何呢？一个家庭它是一样的，你不能部分取代全部，知道吗？我听到很多离异的家庭，哇，那个先生就要抢住那个儿子，那个太太呢在遭受百般的挫折中，她只能够抢住了那个女儿，这样很多很多的全面都在这种迷失里头。他们不晓得你抢住这个儿子，你以为你抢他你抢得住吗？你全面的关系没搞对，这个抢来的儿子是一个烫手山芋啊，你了解我意思吗？那有值得你高兴吗？你抢到了吗？抢到了吗？不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全面的人，他的关系是就要全面正常化的，而不是部分就能够解决的。你想你在你的家庭里头你如何是好呢？我如果跟我姊妹的关系没搞对，亲爱的朋友，我的孩子就不对劲，这很简单的道理。我能够只爱我的小孩，我强调我只爱我的小孩，我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爱我的小孩呢？我爱我的小孩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要跟我太太的关系是正常化的。更爱我的太太就是爱我的小孩，你知道吗？我们家的儿子多么厉害，我们家儿子很调皮，每次上的车，最近少了，以前常常这样做，每次上的车我跟我太太跟他都已经先进了车子，陈家龙在后面还没有进来，对不对？他就会说：“爸爸，赶快开走，赶快开走，门关起来，赶快开走。”你知道吗？因为他姐姐还在外面。结果呢？这次他回来，有一次他姐姐跟我都已经上了车，他妈妈在外面哦。我就说：“哎，门关起来，赶快开走，赶快走。”你知道吗？我儿子马上就说：“爸爸，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我不会原谅你的。”我告诉你，刚刚那张照片，你认为那个关系是什么？我跟你描述那个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后来我这样讲他，他就说，他就在笑。他那时候真的是很在意这件事。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哦，他会迷失，他会在部分里头，他以为他跟妈妈的关系很好，怎么可以对我所爱的人这样做呢？他没有想到说，当我这样子操作是在他所爱的人身上，而他操作是在我所爱的人身上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呢？部分取代了全部，那是一个 最大的迷失，也是一个黑暗权势最大的得胜。你回去，你要跟你家人每一个人都要和好，你要跟你的家人每一个人要相爱，你知道吗？你真正的爱每一个人，这个过程对着我们而言，就是整个教、整个家庭的健康而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全身才可以靠它联络的合适。来，下一章，爱神取代了爱人。对，很多人他是爱神，爱神。事实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没有办法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除非你可以爱弟兄，你就是爱神了。你只有在爱弟兄，你在爱人的事情上，你显出了你真正的爱神。你怎么能够去爱看不见的神呢？下一章，其实是一样的事。今天中午呢，如果你真正的可以，很欢迎你参加这个主工人的性格的训练会。我们中午1点在7楼外面。今天要讲到一个听别人的话，不是顺从别人的话，而是懂得听别人的话。李作生弟兄讲一个很有趣的事，他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听人讲话，你怎么能够听得见神对你说话呢？一样的道理，你要懂得听别人说什么。他举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有一个医生呢，他只有2种药，一个是蓖麻油，一个是樟脑丸。所以他坐在那里看诊呢，那个医生坐在那里看诊，人谁进来，无论描述什么东西，他就是2种药，对，完全不听，他自己来决定对方得什么病，不是对方描述了他得什么病。所以他来就是蓖麻油，下一个樟脑丸，再来蓖麻油，再来樟脑丸，反正就是不是蓖麻油就是樟脑丸，因为只有2种药。他说教会很多弟兄啊，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就是如此的，他就是全部只有2种药。最后一个关系的迷失，就是期盼人呢取代了期盼神。我相信有一个大部分是人应该活出的，教会确实在这个部分上，因着我们中间各方面的缺乏，很多的小组长、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很辛苦的。这一点我跟约翰弟兄有很深入的交通，我们期盼在未来的里头，我们更多的付出我们的时间跟关心，在带到探访跟需要上真正的用力，这是确实的。但是圣经也讲明了另外一个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无止境的觉得是人方面可以满足我们，事实上有一个大部分是神才能够叫我们得满足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们把那个部分转而来要求人给我们，我们里面就产生苦毒，你里面产生不满跟愤怒。你在家庭的里头，你要晓得有一大部分不是你的家人一定要这样满足你，不，在家庭的里头一定你的父母不见得能够这样完整的满足你，而有一个大部分是神才能够满足你。如果你没有到神面前来得到这个满足，你就充满了愤恨，你的父母是怎么亏待你，你的父母是哪里没有照顾你，是这里没有照顾你，那里没照顾你。我们看见非常多的孩子，他们所经验的缺乏都比我们多更多，但是他们里面是喜乐的，他们对父母是心是感恩的。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得着少的人反而充满了感恩？为什么那个得到多的人他反而充满了抱怨？你看多少的孩子他得了比别人家的孩子多还很多，他充满了对他父母的愤怒。你看到这样的孩子很多了，那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么穷困的人，甚至他的父母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他却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你就可以知道，确实人在思维的里头，人有里面的界定。为什么他苦读？为什么他愤怒？因为他长时间觉得自己该得的没有给他，这就是原因所在。 什么就是他该得的？其实他得的比别人都多更多，他里面就会苦读，就会愤怒，这个错误的解读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读出来的圣经。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表示什么？表示有一些部分不是征战斗殴的问题，有些部分不是人中间能够给的问题，而是需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求，是神才能给的满足，不是从人可以得到的。我相信我们的神他复活到一个地步，他有大能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人方面的缺乏他可以给我们补足。好像我们这些在不容易光景中的人仍然可以给别人帮助。如果你没到一个地步是奉献，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你看圣经是不是这样描述的？你什么时候付出去给别人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你什么时候真的过了力量，那表示你真的从神那里有所领受，你才会过了力量。因为你深知道那位供应的主他超过这一切的缺乏。下面一章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来，预备，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能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来，下一章，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的秘诀所在，成为神的什么朋友。如果你是仆人，你真的很辛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朋友，你里面就不会有这个挣扎。对那些释然的人，充满了喜乐的人，环境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喜乐？因为他是神的朋友，因为他知道主人要做什么。当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不是环境跟别人是一样的。我相信在同样一个家庭里头，有的孩子是快乐的，有的孩子是辛苦的。那个快乐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亲所担负的是什么，他知道父母所要做的是什么，他了解。那些不了解的人，他天天那样的孩子就天天会抱怨。在这里我们清楚的提到一个敬拜的关系，这个重大的关系里头其实还根据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怎么样子可以进入神这个重要关系的领域，好叫我们可以带来我们关系的正常化。我去年最大的心里面最喜乐的事，不是我儿子考上医科的问题，而是确实我真的在神面前为着他经过一个漫长的道路，看见神亲自伸手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我深深的觉得，因为我知道神所要做的，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成为神的朋友，我看见神迹行在他的身上，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是神行的神迹的，而不是他本来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该得的，没有，他知道神行的神迹是神做的。中间整个的过程在于那个持定的力量，都在于我需要来成为神的朋友，我需要在我自己感觉无论如何我必须要来遵行神所吩咐的。我跟他祷告，神吩咐我要告诉他什么，我就告诉他什么。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看见神行神迹在他身上。如果我们不来遵行神所吩咐的， 我们不是神的朋友，我们就变成是仆人，仆人就苦得不得了，我们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是什么。但是耶稣说他称我们为朋友，因为他从父所听见的都已告诉我们。所以其实从神那里有所领受是我们生活中得力的秘诀，从神那里有真正听到神的声音，领略到神所引导的，是我们稳定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就会慌张焦虑苦读，我们各方面的情形就叫我们起起伏伏。所以其实不是环境的困难，而是我们里面需要成为神的朋友。我们真的要起来立定心志，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不是一两句圣经，而是在你带领你孩子的过程中，你要跟神祷告说，你要对我说话，你要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说话，你要来遵行神吩咐你的，在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上，你一定要听到神对你说话，你照着神对吩咐你的你去做。神说你现在就是帮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你真的去遵行了，你去做了，你来遵行神所吩咐的，你看神行不神迹，行神迹在你孩子身上。这就是简单的道理。基本上我们需要进入这个重要的领域，我们才在敬拜的关系上是朋友的关系，而且我们不只是跟神是朋友，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是朋友。如果我们真的摸不着边际，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在我们孩子问题的事情上，我们在我们环境困难的事情上，我们没有智慧。可是智慧是从神来的，除非我们到神面前来，是因耶稣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耶稣那里听到神的吩咐。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听见神声音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跟神是耶稣是朋友的人。所以你所有的问题都根基于你需要恢复这个朋友的关系，在敬拜的关系中，好叫你可以执行你在人际关系中的运作。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些点上让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朋友。
今天讲了很多点，很多的重点，唯愿我们是听神话的人，唯愿我们听得进去神的话，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活着，复活的主，他活着，那起立来唱。要经历我们的主是永活的神。